各位观众早安，我吴勇。我上个礼拜呢给大家思想到一种心是妒忌的心，我今天早晨呢要在这里又思想到心是一个宽广的心，我要用作诗篇第四篇来思想这个题目。诗篇第四篇是一个祷告，他说选我未遇的神啊，他说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那么我在困苦中求你使我宽广。所以呢这里讲到宽广的一个心，一个人如果有宽广的心呢，他实在是非常的有福气。为什么有福气呢？因为你有容量，能够让神把无穷的恩典能够放在你宽广容量的里面。所以很多人常常说，哎呀，巴不得神赐我赐福，把更多的恩典赏赐给我。可是神呢就在等你有一个容量，好叫神能够把上天下流，能够把无限的祝福能够倾倒在你容量的里面。所以我们的心如果宽广，我们的容量就会大，我们容量就大，我们就可以承受神无穷的一个祝福。所以今天早晨我要在这个地方给各位讲到宽广的事。我提到两个人物，一个是亚伯拉罕，他的心很宽广。你看了他从他的家乡出来，他带着他的侄子一同出来，没有神就赐福给他，也赐福给他的侄子，他们的羊群牛群，因为犹太人的产业都是在羊群牛群的上面，所以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到一个地步呢，他们牛羊吃草的问题喝水的问题呢就提到麻烦了。后来呢他的侄子呢就来给亚伯拉罕争执，怎么样争执呢？要争执有草有水的地方。因为亚伯拉罕给他怎么说呢？我们是骨肉的，我们不要争执嘛，你向前我就向后嘛，你向左我就向右嘛。所以有这样给他讲了以后呢，他的这个侄子的井栏就把有草有水的地方选了，就把无草无水的地方才留给他的这个伯伯。那么以后如何呢？以后呢我们看见罗伯虽然是占便宜的，但是也不一定占便宜，以后呢他一无所有了，以后所有的都被地人挪挪去了。那这亚伯拉罕呢好像呢便宜都被人家占去了，可是呢神给他说，他说你举目观看，眼睛看得见的地方我通通都要赐给你。他因为他宽广，所以他得着神这么一个祝福。还有一个人宽广是谁呢？就是大卫。大卫他也宽广，他怎么宽广呢？因为他杀死了哥利亚，民众唱大卫杀死万万，哥利亚杀死千千，因为就引起了这一个扫罗王的妒忌，扫罗妒忌了以后就迫害他，就不能容他，就千般百次要寻索他，这个人就急急糊糊不容他存活。那么你看呢，他如何呢？他一再退让，一再退让，一再退让，那么他呢实在是宽广，所以他没有记恨，一再是宽广，所以呢他对扫罗王他没有报复。那么另外一个他对四美，也是他因为儿子亚沙龙叛乱，结果他就起来带着家眷出来流亡。在流亡的时候呢，有一个四美，这个人也是便雅悯人，那么扫罗也是便雅悯人。那个时候扫罗呢被非利士人杀了，全家都被杀了。可是啊，这个四美呢是个小人，他幸灾乐祸，而且呢他随便冤枉人，他就看见扫罗在逃难的时候呢，他就在山的那一头大声咒骂，他说你这个流人血，你流扫罗全家的一个血。其实扫罗全家的血不是他流的，扫罗全家的血是非利士人流的，可是啊这一个四美呢把这个账算在这一个大卫的身上。那么按理呢大卫应该气愤，因为我没有这种事，你说我这种事，我呢不是坏人，你说我是坏人，按理应该气愤。可是大卫他不气愤，为什么他不气愤？因为他也宽广，而且他的将军看不过去的时候就给王说，王啊，这个狗头他血口喷人，你容我过去把他的头斩下来。可是大卫怎么说呢？他这样骂我是神所吩咐的。所以你看，一个人如果宽广，不但自己不会报复，而且也不允许别人来替他报复。那么这两个人呢，你看这宽广的心是什么心呢？我们看亚伯拉罕，他当时给他侄儿说，你向前我向右，你向左我向右，就不能争起来。
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人很会争，你看争名争利，
而且争面子，
而且甚至呢连一口气都争。我曾经听过一个失败的事，
有一个家庭呢，因为呢这个新下载，
结果呢因为好争的缘故呢，就是弄到最后的悲惨。
有一天呢，这个太太坐一个三轮车出去的时候，
那么这个太太呢，那么大概有一点姿色以后呢，这个三轮车夫呢，
他就用一种言语呢来挑剔，
用一种言语呢，那么来戏调戏。那么这个太太她很气愤，
虽然说那个言语不是到一个很得罪人上的事，
可是隐隐约约因为实在是一种调戏。结果这个太太回去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她的先生，
她的先生听了以后很气，一定要争这一口气。怎么样争这一口气呢？他说这样，你明天就坐他的三轮车，
因为他的三轮车常常在他的巷口。后来啊，他说你就叫他
把你呢拖到什么地方，那里也比没有人看见，那里比较安静，
以后我们就给他一点教训，叫他知道了这个厉害。
那么明天这个太太呢，真的就在坐他的三轮车了，就坐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这个先生埋伏在那里，跑出来的时候一棍就往头去敲。
没想到的，有时候一气愤的时候啊，没有顾虑到这个轻重，没有想到的那一棍就把三轮车夫就打死了。
那么打死了以后呢，丈夫也下监，妻子也下监，
然后丈夫在监牢的里面呢，就越想越气。为什么越想越气？为什么要为着这么一个芝麻大的问题来争一口气呢？
然后丈夫就在
这一个监牢里面就病死了。那么这个太太呢，以后看见了丈夫也没有了，自己还在监牢里面，
也是在哪个地方懊恼到病了。所以我们在想啊，今天人很会争，地位争，
权力争，还有的面子争，还有连一口气也争。
可是你看见一个人如果宽广就争不起来。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给他侄儿怎么说的，人不能争了，因为我们是孤儿嘛。所以呢，你看看，你向左我向右，你向前我向右，那还有什么可争呢？
所以就没有争了。那么没有争，一个宽广的心是什么心呢？一个宽广的心是会让的心，让人家。人这个心不宽广，你不会让的，你一定要争的，不会让。那么宽广的心呢，不但是让，而且是什么呢？他吃亏。怎么吃亏的？因为有草有水的都给这一个所谓呢，他的侄儿就把他占去了。现在留下没有草没有水的，这不是吃亏吗？可是一个宽广的人呢，他愿意吃亏，愿意吃。所以一个人如果愿意吃亏呢，我们想的就不会争了。我们常常就是不愿意吃亏，不愿意吃面子的亏，不愿意吃厉害的亏，不愿意呢，那么吃这种冤枉的亏，那么以至于才会争。如果一个人愿意吃亏，他不会争的。以后你看宽广的心是什么心呢？你看以后啊，这个罗德他虽然占人的便宜，但他并没有好处啊。为什么没有好处呢？以后啊，他就被迦南王就把他掳了，产业就被他抢了，到最后呢，两手都空空了。那么按理亚伯拉罕听见他的这个侄儿被人家抓去了，他应该怎么样呢？他应该呢高兴。为什么高兴？因为我呢不对付你，没有想到神替我对付你。他没有，
他不但是没有呢，他而且是什么呢？而且就带了318个壮丁漏夜要去把他自己救出来。
人家得罪他，他还去救人。
那么这种心是什么心呢？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所说的，我们能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一个人的心如果宽广呢，第一他会让，第二愿意吃亏，第三呢他有恩慈。这是宽广的心，是被人美的心呢。那么第二，大卫的心也是宽广。你看他宽广的心是什么呢？这个扫罗追着他不是一次，一次了以后是扫罗呢，大卫因为不害不报复，因为呢也不害这个扫罗。他有一次呢在一个洞的里面，那个大卫藏在那洞的里头，这个扫罗呢要进去方便，因为他从光进到暗，所以他没有看见里面的大卫。可是大卫看见外面进来的一个扫罗，是他的仇敌，就迫害他的，要杀他的。那么按理大卫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可以去报复，他可以呢这个当扫罗在方便的时候呢，他可以一刀就把他的头 裁下来。 可是大卫没有这样做，悄悄跑过去把他的一个衣服呢就割了一小段，就是割了一小段以后呢，这个大卫以后很自责，非常的自责，你看他没有杀他，他而且呢只有割下一片呢这个战袍，而且他心里面自责，你看大卫这个人心能够忍，能够忍，那么宽广的心能够忍，而且以后呢这个扫罗呢他良心发现，可是良心发现他并没有改，他第二次呢他再来追逐，可是一追逐再追逐，可是呢这个大卫呢是一能够忍又再忍，所以呢一个有宽广的心，他的忍耐呢是很久忍耐，很久忍耐。那么再有你看这个宽广的心不但是忍忍，而且宽广的心是什么呢，你可以看见他对世美，他没有杀这个扫罗，世美说他杀扫罗，他并没有杀扫罗一家，世美说他杀扫罗一家，这是一个冤枉，冤枉。你看一个人被人诽谤，一个人被人冤枉，你一定要腾身而出，一定要出来，要辨一个清楚，要说一个明白。但是我们看见大卫没有，没有，这是容他们的容人家，所以啊大卫王呢他的宽广呢你就看见他能够容所以一个人的心如果宽广，你就看见亚伯拉罕能够让，亚伯拉罕愿意吃亏，亚伯拉罕呢他有恩慈，那大卫呢他能够忍，而且很久的忍，而且大卫呢他能够容，所以一个宽广的心呢实在是一个很美很美的心。那么人的心如果宽广，他有什么福气呢？那么各位啊，我们在这一篇诗篇第四篇里面好像五谷新酒，你看好像安然躺下睡觉，所以一个人心这个宽广呢，他有三个福气，第一个福气呢就是五谷的福气，第二个福气呢就是新酒的福气，第二个福气呢第三个福气就是你的安然睡觉的福气。所以心这个宽广呢，我们真是有五谷五谷是什么呢？五谷就是神的丰富，丰富，但是神的丰富呢，我们也要有宽广的心，才能够去吸收神的丰富，才能够去容下神的丰富。我们常常想，神啊，为什么给女人的恩典这么多？为什么给我的恩典就这么少啊？神呢，为什么对待他是这么宽大？为什么神对待我呢就没有那么宽大？缘故是什么呢？因为他给神有一个宽广的容量，你呢？或者我呢没有给神一个宽广的容量，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他有神丰富的恩典，我们就没有神丰富的恩典。我曾经讲过一个比喻，我再讲一次吧。有一次我在这菲律宾拉巴奥湿地，那么那个地方是世界海最深的地方，那么所以那个地方呢虽然一片平原，可是你看见他喝水是喝什么水？喝雨水，他不是喝井水，因为开井了以后水是咸的，因为那个地方海深压力很大，所以呢就压到泥土里面去，你挖出来水是咸的，所以不是井水，那里呢也不是这一个自来水。为什么不是自来水？因为它没有蓄水池。为什么没有蓄水池呢？因为那里没有高山，都是平原，所以雨一下来以后呢就流掉了，所以没有蓄水池，因为这样没有自来水。我就问那里一个牧师，那么你们喝什么水呢？他说我们喝雨水。我说雨水，下雨有雨水喝，如果不下雨哪里有水喝呢？而且呢这个水怎么会够呢？他说你跑出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靠雨水喝。我跑出去看就明白了，因为家家户户呢那个屋顶都很宽敞，以后屋顶的底下一个桶屋顶宽敞收的雨水就多屋顶呢如果下载收的雨水就少，那么就会不够。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我们如果宽广，我们容量就大，这神的恩典就多；我们如果狭窄，我们容量就小，我们这神的恩典就会少，就少。那么所以啊，我们看见五谷丰登，这五谷的丰登就是丰富。我们怎么能够得神的丰富呢？如果我们有宽广的心，神的丰富会叫我们上尖下流，以至于到我们无处可容，我们真是成为有福的人。那么再有呢，宽广有什么不去的？新酒。什么叫做新酒呢？因为酒呢能够带给人喜乐。我上个礼拜已经讲到，对峙的心是一个没有喜乐的心。我就想说这个喜乐都要紧了。因为喜乐是什么呢？喜乐是一个见证。喜乐是一种健康。因为一个人如果不健康，他就不会喜乐了。
被喜乐。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心宽广，我们真是喜乐。为什么喜乐呢？你给我一句话不好听，我能够吃得消；你给我一个态度不好看，我也能够容得下。你看这样一个人，那怎么不喜乐呢？那实在是喜乐。如果我们的心狭窄，一句话不好听，我们在那里想了半天；一个态度不好看，我们在那里气了半天。你看，我们这一个健康，我们就要受损害。所以，一个喜乐的人常常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一个喜乐人常常不是一个有这样疾病有那样疾病的人。所以如果心宽广，你真是一个喜乐的人。那么再有第三个不济是什么呢？安然躺下睡觉。今天有很多人有好的船，可是他不能睡着，翻过来他也睡不着，翻过去他也睡不着。那么为什么会睡不着呢？睡不着容易这样，因为他没有信心，因为他不会交托，所以呢，这一个重担压在哪里？重担压在心头，压在心。重担压在肩头已经苦啊，重担压在心头呢，那是更加的苦。重担压在肩头，你可以拿得起来，可以放得下去；重担压在心头呢，你结果呢，你就放拿不下去。那么怎样能够拿得下去呢？你有信心，可以交托，你拿得出来。因为拿得出来的缘故呢，所以你就可以睡觉了。不然呢，压在那里，左思右想呢，你一直翻来覆去的，你一直睡不着觉。所以一个人要是有宽广的心呢，他真是能够安然睡觉。所以有的人常常做见证，我的头一碰到枕头，我就呼呼大睡了。为什么缘故这样呢？因为他有宽广的心。那么现在我们怎么要有宽广的心呢？如果你去念诗篇第四篇呢，他说：“神啊，我在困苦中，你给我宽广。”困苦这两个字什么解析呢？困苦这两个字的解析就是压力，压力。各位，人的压力很多，好像说事业不如意，这是一个压力；好像疾病，这是一个压力；好像家庭的问题，这是一个压力；好像经济有艰难，这也是一个压力。所以人的压力很多，可是在这里所说的宽广呢，并不是指到自己身上的压力，那是指着什么下压力？是指着人给我的压力。什么叫做人给我的压力呢？因为人给我诽谤，这是一种压力；因为人给我批评，这是一个压力；因为人给我问题过不去，这是一种压力。所以呢，这个困苦呢是什么呢？困苦压力，这个压力是不是指到经济、家庭、疾病这种压力？这个压力是指到人给从人而来的压力，人加以给我的压力。那么，可是压力是什么呢？各位，无论什么学问都要操练。好像说，你要唱歌唱得好，你一定要学习唱歌。如果呢，你这一个呢什么呢？你这个赛跑的好，你一定要操练。那么好像说，你写字要写得好，也要操练。所以没有一种呢学问不要操练，通通不要操练。照样，我们操练身体有益处，操练灵性益处更大。那么灵性的操练是什么呢？就是说能够操练给我们宽广。那么神怎么操练你呢？给你压力，用压力来操练你。为什么用压力来操练呢？因为你的窄，所以压给你宽啊，压给你广，所以越压你的心就越宽，越压你的心就越广。那么借着这样来把我们操练，好像我们从狭窄的能够变作宽广，所以一个人的宽广，这个福气就丰富了，福气呢就无处可容了。那么我们今天要操练这个灵性。操练让我们的心能够宽广，好叫我们能够真正的得到一个无穷的一个福气。那么这个操练宽广的问题呢，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哪一种人会去操练？一个对自己有认识他才会去操练。各位，我们认识别人很容易，他高他低，他白他黑，他好他坏，我们容易。我们认识自己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认识自己是一个很艰难的学问。人不是认识自己很好，人是认识自己很美，人是认识自己的很有才华，很有能干。那么你到了认识自己是好是能干，你就自满了。你自满了以后呢，你就不会向上有所要，你不会向前有所追求。所以我们人怎么会认识自己呢？各位，我们能认识自己呢有一个方法。我讲一个例子，有一次我那人在烧牛肉的时候，烧牛肉，他就少了一个萝卜，因为就告诉我说，你先买一点萝卜吧，因为萝卜呢能够给小孩子下火嘛。以后呢，因为他身体比较软弱，我就替他把菜吃上去了。
到了菜市场去的时候，我就为难了。为什么？因为萝卜有一种是空心的，有一种呢是实质的。可是你怎么知道呢？外面看都是一样。所以啊，我在那个地方跑来跑去，突然间呢，有一个太太蹲下来了，她就把一条萝卜拿起来，敲一下，她不要了。嗯，以后拿一条萝卜敲一下，她要了，就放在篮里。哦，我就知道了，里面好不好呢？你敲一敲就知道。所以各位，我们里面呢是好不好呢？人家的碰一碰才知道，人家不碰不知道。你看，有很多人觉得脾气很好，有很多人觉得涵养很高，可是你不能碰的，你一碰的时候他脸红的，你再碰的时候他手发抖的，你再碰的时候他的鼻孔都会出烟的，对。所以呢，你到如何才能够认识自己呢？你借着困苦，借着压力来碰，才能够碰出来，碰出我们的光景。后来我们才真正会追求，我们从下载能够到宽广，能够成为神赐福的所在，成为神恩典容量的器皿。求主呢赐福给我们的心能够宽广。但是呢，我们在受压力的时候呢，我们有苦怎么办呢？苦，各位，你练习这个体操的时候要很苦的，你如果要练习灵性也是会苦的。可是耶稣基督当他有一个最大压力要钉十字架以前，他苦，他汗流血点呢，好像血一样，因为他压力很大。可是他跪下来祷告，他求神，神就差遣天使给他力量，有力量呢，他就能够承担这一切的压力，承担这一切的苦楚。所以各位，如果你有压力呢，你不妨你来求这位耶稣，这位耶稣会给你力量，叫你能够承担得住这许多的压力。我们低头祷告，谢谢神，我们人活在世上，我们压力实在是太多，有时候压得很苦，压得喜乐没有了，压得意志也消沉了。求主给我们来依靠你，让我们因为依靠你的缘故呢，我们能够得着力量来承担一切的压力。求主祝福你的话，使我们的心都宽广。感谢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各位观众好，我吴勇，我今天要给各位讲一个题目，就是道德观的问题。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我前几天在这个电台上面听见了《就事论事》，里面引了一段爱因斯坦所讲的话，就是说呢，宗教跟科学，科学跟宗教应该要平衡，因为如果不平衡呢，就注重科学，要是不注重宗教呢，那么会觉得人呢就觉得渺茫，人呢就觉得空虚，人就觉得会没有目标。那么所谓会提到这个问题呢，就是近来呢这个社会很注重道德的问题，那么很想呢就是说借着宗教的帮助呢，能够来提高人民的道德观念。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我们看见社会里面常常提倡好人好事，所谓好呢，这就是道德，道德就能够叫人好。还有最近在报纸上面呢，也提到道德重整。那么因为这个世界有一个很大的组织，觉得这个世界一天一天都在败坏，这个败坏的是在什么事情败坏呢？就是道德败坏。所以最近呢又在提倡道德重整的问题。那么今天在台湾经济没有问题，因为经济实在很富裕，而且我们把一个目标就盼望在明年我们可以突破$10,000的一个光景。那么所以我们看这一个道德的问题呢，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道德是一切的根本，也可以说是国本。如果要是道德没有了，这个国本就会动摇。而且呢，这个道德是一个社会结构的一个基础，如果呢要是道德毁坏了，这个结构呢也就不能够存在了。我们可以看见道德的重要，如果在商场有道德，商场就没有奸商；如果在官场有道德，官场就不会有污吏。那么再有呢，人跟人之间有道德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安和乐利的，你才能够实现，这个社会才能够到达这样的境地。如果没有道德呢，这个安和乐利也不过是一个口号而已。那么再有呢，你看这个道德到底怎么样的重要呢？我们就看见这个道德的重要呢，能够给这个社会能够有秩序，能给社会呢能够有卫生跟整洁。 可是为什么缘故这个道德会毁坏呢？我昨天在报纸上看见郝院长呢，在一个商谈会的里面曾经讲到，应该用爱心呢来去胜过这个私欲，因为圣经里面也讲到私欲的问题，就是在雅各书第四章里面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为什么有斗殴的事情呢？他说就是因为人里面的私欲，所以啊，因为人自私的缘故呢，所以你看看这个社会呢是一片的乱，而且一片的脏。我跟你说，你看看今天台湾的交通，没有一个人不承认台湾的交通呢是特别坏。为什么呢？因为人自私嘛，所以呢他就这边停也那边停嘛，车子呢就这样开也那样开，不按照这个法律，也不按照这个秩序。那为什么缘故呢？因为私欲。还有呢，你看看马路上常常有果皮，常常有纸屑，垃圾的问题呢，这一线吵到那一线，那一线吵到那一线，那缘故是在哪里呢？缘故就是私欲。所以只求一己的方便，他就不管这公共的卫生，因为不管公共卫生的缘故呢，所以东西就随便丢，就随便呢就放。那么所以啊，要是没有道德，你就谈不上公共秩序；没有道德的，你就谈不上公共的卫生。所以公共的秩序也好，公共的卫生也好，也完全是因为道德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你看呢，这个道德实在是一个很重要。有道德，社会就不会有男盗女娼；有道德，我们就看见官场跟商场就不会有奸商跟污吏。所以啊，这个道德的问题，这实在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可是人因为自私的缘故呢，他们就把这个最主要的一根本东西就从人间就完全就失去了。有人呢他胡作胡为，他说这是一个自由；有人呢他脾气随便爆发，他说这是我做人的个性。所以他有很多的理由来讲到他的一个作恶的思想。那么所以道德实在是一个很重要，如果没有道德呢，那么一切良心就没有标准。你看看有一个强盗，他有一次在路上要剥一个年轻人，就把他身上的东西都拿了，后来呢要剥他的鞋子，以后呢这个年轻人就求他，他说强盗先生啊，你千万呢别的东西拿了，你鞋子不要把我剥了，所以请你呢有良心吧。以后呢他说岂有之理，我如果没有良心我就把你杀了。你看他抢人，他剥人，他还以为他有良心。所以如果要是道德失去了，那一个良心的标准也就不存在了。因就是如此的，所以这个道德实在是何等的重要。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样有道德观念呢？在圣经里面它有两个字，其中一个字的是义字，其中一个字就是爱字，这是圣经里面所强调两个字。那么义字是什么呢？义字是对人一种要求。我们看见家有家法，国有国法，家有家法呢，就是家庭呢，他对他的孩子们有要求，要求他们应该敬老，要求他们应该要持幼。那么这是一个要求。国也有国法，这个国法也是对人有要求，要求呢人要守秩序，要求人呢应该要守法。那么照样神对人也有一个要求，神对人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看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你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那么什么叫做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什么叫做你们的义呢？因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所讲究的是什么呢？耶稣曾经在马太第24章，他责备这个法利赛人，他说他们好像粉饰的坟墓，他们好像呢这个粉饰的墙。那么所谓坟墓呢，外面是红花绿草，可是里面呢是死人的骨头，就是外面是美，可是里面是丑，这是文士法利赛人。还有呢，他讲到文士法利赛人好像一堵墙一样。为什么一堵墙一样？因为外面呢又光又花，可是里面呢是很难看的一个泥土，所以呢外面跟里面不一样，这是文士法利赛人。所以从前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把圣经的经文绣在衣裳的穗子上面，他们跑到了马路的中间，在那一个地方做很长一个祷告，这是他的敬虔。可是所谓敬虔呢并不是外表，所谓敬虔呢应该实际
的生活，但是文士法利赛人的敬虔呢，不过只有一个外表的仪式，有一个外面的样子，没有一个内里的实际。所以耶稣才说，你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我们今天看见这个社会有时候也会这样，有时候你看见一个人呢，满口的口号，什么满口的口号呢？你要牺牲啊，啊，你要舍己啊。可是如果你往他背后去看呢，那么他是自私自利，他只有顾到自己，他并没有想到别人。那么还有有的人，你在文字的上面，你看见呢，这个文德多么高尚呢？可是如果你跟他相处在一块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他的人格是非常的低下，所以他外面看得见的跟里面所显出所有的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看见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呢，这是神所责备，神要求我们的义呢，不要像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就是我们的讲究呢，不是从外面去讲究，我们的讲究我们应该从内里去讲究。那么至于神所要求的义是一个什么义呢？他在圣经里面好多次曾经这样讲，你在献祭的时候，如果你想到跟人有怀怨，你那个祭不要献，你应该是给那一个人和好了以后你才得献祭。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献祭呢是与神的交通，献祭呢是对神的敬拜。可是呢，如果他跟人怀怨，这是他里面不好，这是他里面不对。你光光有外面宗教的仪式，你没有里面生活的一个实在呢，你那一个献祭那个祭神不能够怨他，你那个跟神交通，那么你也跟神交不通。所以神所看重的不是外表的仪式，神所看重的完全是一个内里的一个实在。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达到那样一个地步呢？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这是保罗说的，他说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公义。所以我们如果呢要真正有圣洁，圣洁是耶稣，我们要有公义，公义也是耶稣，我们要智慧，智慧有耶稣，有耶稣你就有这一切，没有耶稣你这一切你都没有。所以啊，我们今天呢看见神对我们的要求，他的要求是什么呢？是内里的实际，不在于这个外表的一个仪式，这是一个义的意思。第二个字，他对我们怎么要求呢？要求一个爱字，爱是连络传德。所以连络传德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切应该都是从爱的里面出来。所以在保罗书信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就讲到，爱是忍耐，爱是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有爱你就有这一切，没有爱你就没有这一切。所以他讲爱就是忍耐。有一次英国国会有一个议员，他要在国会里面发表一篇政策上面的演讲，所以呢他好几天都没有好好的睡，好几天呢他就安静在那个地方思想，在话语呢怎么样能够去感动众人的心。那么一直到会议那一天开始了，这个太太就陪他去，陪他去的，到了国会门口的时候，这个议员他下来了，可是他脑子的里面一直想到那一篇的演讲，他没有顾到他的太太还没有下车，所以他下来把车门开了，他要走的时候就把车门一晃就关了。可是他的太太刚刚要下来，那一个手呢就把在那一个门的地方，没有想到他先生用力把门一关呢，他呢疼得这个死去活来，可是他一声都不敢哼，他一声都不敢叫。为什么不敢哼不敢叫呢？因为他怕一哼一叫了会影响他先生的秩序。后来啊，他先生演讲完了以后呢，结果才发现他的太太那个指头的几根骨头已经是破裂。那么为什么这个太太能够这样忍呢？因为爱，所以给这个太太能够忍，所以忍能够忍才不会去影响他先生的情绪。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爱是一个恒久的一个忍耐。人跟人之间的生活有很多的意外，这是免不了的。有一次我跟寇思远弟兄一同到新加坡讲道的时候呢，我们去租一个妓院。那么我因为自己是新加坡人，那么所以呢报纸上就登出来了， 啊，吴某人到新加坡讲道了，有两个老姐妹，姐姐呢已经过80岁，这个妹妹呢也70几岁了，他们彼此就擦香，吴某人又来新加坡讲道了，我们呢今天晚上去听他，以后他们就跑到海边戏院那里呢要去听我讲道。那么上任会开始了，讲道也开始了，可是这两个老姐妹呢就在底下就在谈话，姐姐呢就给妹妹说，她说你看看没有人呢现在没有那样黑了，然后妹妹就说当然了，因为她现在住台湾，从前住新加坡，新加坡的太阳比较热所以黑，现在住台湾就是太阳没有那么热，所以就比较白一点，就姐姐就觉得有道理。以后呢这个姐姐问妹妹了，她说你看看她声音没有那么大了，以后这个妹妹就说了当然了，从前年轻嘛，丹田的力量足嘛，所以声音就大，现在年老嘛，丹田力量没有那么足，所以声音就比较小，姐姐也觉得有道理。那么听听听呢，以后呢这个姐姐又问妹妹，她说妹妹你有没有听见她刚才做的见证，她做什么见证，她说她妈妈得救，爷爷才带领她得救，你记得不记得她从前在我们那里讲到的时候不是这样讲，乃是说她得救带领她妈妈得救，怎么没有过多少年就变成妈妈得救来带领她得救呢？因为这个妹妹说是啊我记得啊，哎呀这还要得，传道人怎么从前讲一样的话今天又讲一样的话呢？又两个人就气得要命，哎呀这种传道人不能够听他，为什么呢，几年前讲一种话几年后又讲一种话，两个人呢到了讲道完了，这两个人不等呢那一个祝福，两个人气冲冲就从会堂跑出来了。那么我呢刚刚在这个会堂后面送客人，这个妹妹跑到我面前就瞪我一眼，因为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个人我不认识他，为什么他瞪我一眼呢？以后啊他跑去又跑回来，他说你不是吴勇先生，我说是啊我是吴勇先生啊，他说刚才你还没有祝福的时候我们就跑出来，为什么我们跑出来已经在站在后面呢？我说我刚才没有祝福吗？你刚才没有祝福，刚才不是你讲到吗？我说刚才不是我讲到，刚才是寇世言弟兄讲到啊。以后呢他就大声喊叫，姐姐啊回来回来，刚才那个声音比较小的是寇世言，那一个比较白一点的是寇世言，那个妈妈得救才带领他得救的是寇世言。那你看看他张冠李戴，他把寇世言弟兄当作是我，如果那一天要是没有弄一个清楚呢，人跟人之间哪里没有误会，有误会，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应该要忍耐，应该要很久忍耐，我们人跟人之间才不会很快就出事，才不会很快就起中毒。那么爱不但是忍耐，爱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又有恩慈。所谓恩慈是什么解析呢，所谓恩慈的解析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得罪我，我不但不回给他气愤啊，有一个人得罪我，那一个得罪我的人如果是病了，我们还能够到医院去带一点水果去安慰他，带一点水果呢去看望他，这叫做恩慈。那么所谓恩慈什么解析呢，所谓恩慈的解析，如果有一个人丢我石头，那么我们呢应该如何呢，我们应该回他一个苹果。如果有一个人呢吐我一脸的口水，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回答呢，我们应该还他香水，这叫做恩慈。那么爱除了有忍耐的恩慈以外，爱不嫉妒，爱实在是不嫉妒。你哪里看见一个母亲会妒忌她的女儿比她漂亮呢？不会的，因为她爱女儿，是不妒忌女儿。你哪里看见一个父亲妒忌他儿子比他贤惠呢？也不会，因为他爱他儿子，所以爱他就不会妒忌。那么爱还有什么呢？爱不求自己的一处，那么反过来呢，爱是求人的一处。我想爱实在是如此的。你看一个做妈妈的人，他把菜篮提到市场上面去，他第一个思想是什么呢？丈夫喜欢吃什么，儿子喜欢吃什么，他第一个思想呢并不是想到他自己喜欢什么。所以啊，爱是不求自己的一处。有一次啊，有一个人呢送给吴太太呢那么一包营养的东西，他告诉吴太太说这个东西呢很贵，这个东西呢 对身体呢能够保守青春，这个东西呢对身体呢有很多的益处，所以吴太太你一定要吃啊。可是呢我那人拿到好东西，他第一个思想呢就是先生，所以呢他呢就把人家所送给他那一包东西呢就拿来给我吃了。过了一个礼拜，那个姐妹来做礼拜，就问吴太太，那么我给你东西你吃了没有呢？他就应不出来，他说要吃啊，这个用很多钱买的呀。是啊，因为这个既然是这么贵，一定很好的东西，所以呢我先生比我更有需要，所以我已经给我先生吃了。那个太太听了就吓了一跳，你千万不要给你先生吃，因为那是女性的荷尔蒙，如果你给你先生再吃下去了，他的声音会变成女人声音了。那你看为什么他我那人会这样做呢？因为爱，所以就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就求先生的益处，人家给他好东西了，他就给了先生来去享受。那么爱还有什么呢？爱是不计算。有一个小孩有一天很天真，他给妈妈说什么呢？他说妈妈我看过妹妹啊，妈妈我给你去买酱油，他说妈妈我给你用功读书，加起来你应该给我多少钱。这个妈妈就笑笑，好，那么我给你怀胎四个月，以后我把你生了把你养大，你病的时候呢我在床旁看过你，我常常给你做衣服给你洗衣服，那么现在加起来要多少钱。这个孩子呢就扔在那里了。妈妈说妈妈不计算。那么为什么妈妈不计算呢？因为妈妈爱孩子，所以就不计算，这爱是不计算。所以我们如果有爱，我们是在对人的好我们不计算，我们如果有爱，我们对人的恶，我人对我们的恶，我们也不计算。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爱，这是一个不计算。那么现在我们怎么能够有这个爱呢？各位，这个爱我们很难有的，所以圣经里面才创世纪给我们讲到两棵树，一棵树是叫做生命树，一棵树是叫做善恶树。那么善恶是什么？善恶是知识的问题，知识问题。可是今天呢我们在属灵追求的不是知识的问题，我们在属灵追求是追求什么问题呢？我们是生命，是就追求生命的问题。所以如果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来越丰富，我们的爱呢也越来就越丰富。如果是从做的就很不舒服的，如果真的从里面生命活出来的，我们就在是很自然的。所以求主呢让我们呢能够让基督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越来越丰富，好叫我们的爱呢也能够越来就越多。愿神赐福给他的话，我们一同祷告。谢谢神，社会是需要道德，但是求主你给我们看见道德的根源，这就是耶稣。如果有耶稣住在我们心里，我们里面就能够有道德，好叫这个社会真的安和乐利，这个社会真的有温暖。愿神祝福你的道，奉耶稣的名。
各位观众早安，我吴勇，我今天要从马太第十四章来给各位看一个人，就是西律王。当他娶他弟弟妻子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责备他，他呢就发怒了，就把这施洗约翰就下在监牢的里面。不但把施洗约翰下在监牢里面，以后呢又杀了施洗约翰的头。所以我要从这一个故事呢来给各位看见西律有五种的罪，因为这五种的罪太多了，所以我要把它分成两次把它讲完。我今天讲西律有三种罪，第一种罪呢就是违背良心的罪，因为他听见耶稣的事情，他里面呢就怀疑是不是这一个施洗约翰又活过来呢？那么这是一个良心的一个作用，因为一个人如果做坏事，这个良心会在他里面有一个作用，好像一个人呢他偷了人家的东西，他良心不安，到半夜有人敲门的时候，他会想到是不是警察来找上门了，是不是警察呢要来去抓他了，这是良心。所以我们看呢，神造人的时候呢，他不只是造人有五官，而且造人有四肢，不但是造外面五官跟四肢，而且造人的里面，叫人有信心。因为有信心，所以人才会过社会生活；有良心，因为人才会过道德的生活。 那么良心在人类里面它做什么功用呢？不但是分辨是非，分辨好歹，而且良心在人类里面呢做审判官。那么当一个人你要做坏事的时候呢，这个良心它就会去阻止你。如果阻止不住的时候呢，那么他会叫你不安。那如果呢你不让良心在你身上发出这个功用来弃恶这善的时候呢，那么你还照样去为非作歹，结果呢这个良心会在我们的里头发生一个很大的功用，叫人心跳，叫人呢坐卧不安，那么叫人呢手发抖，那么叫人呢一味好像大祸要临头一样。那么这些现象，这都是良心在人身上所发出的功用。那么如果说你照样把这个罪做出来了，这个良心照样不停止。怎么样不停止呢？因为他要在那个地方不放过你，他你安静的时候呢就在那里对你说话，你在安静的时候呢你就坐坐那个地方，你会觉得你是坐卧不安。那么良心在人身上的功用，他有时候呢一个人做坏事，看到人家交头接耳，他就在怀疑我是不是呢我的事情被人家发现了，不然的话为什么他在他耳朵里面讲这样讲那样呢？所以啊，这都是良心在人身上的功用。一个人呢如果有罪的时候实在是如此的，所以圣经里面才讲到我们会罪做罪的奴仆。什么叫做做罪的奴仆呢？有一个逃兵，那么没有人知道的，可是有一人知道，他跟那一个人呢同样在一个办公厅的里面，那么那一个人呢有时候呢常常就在他耳朵里面来给他讲几句话，他脸色就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事情这个人知道，所以那个人向他要钱他就得给钱，那个人叫他去做什么他就得去做什么。所以你看看，一个人如果在罪的里面良心不安，所以他一定会做罪的一个奴仆。那么西律王他把约翰下在监牢的里面，这是违背他的良心，以后把这个约翰的头杀了，那么这更是违背他的一个良心。圣经里面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他说我们的良心好像被铁烙过一样。什么叫做良心被铁烙过一样呢？因为一个人呢、当要做坏事，如果良心来去阻止他的时候，他拒绝良心的阻止呢，他照样去做的，这个良心就会受伤啊，就好像血被铁把它烙过一样。那么这个做过错处，良心在里面控告，良心在里面指责的时候呢，拿不掉的，就忘不了的。好像说这一次在台南就发生了一个医院的宿舍火烧了，那么这是谁做的呢？报上登出来说是一个少年人做的。那么这个少年人以后如何呢？因为他坐卧不安，他晚上常常做梦，他有时候觉得那一些鬼魂呢要来讨他的命，那么要来去抓他，因为良心不安的缘故呢，所以他就把他所做的一无一失的完全就坦白出来，完全呢就自首出来。所以啊，良心在人的身上，一个人的犯罪，你在安静的时候他会对你说话，他安静的时候呢他会对你控告。所以良心的控告这是一个很难受的因为叫人呢会坐卧不安的。那么人的良心是我们灵里面的一部分，既然是灵里面的部分，良心不安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呢我们就不会安静我们跟神的交通呢，我们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搅扰。所以我们应该要审查我们有没有好像是这个西律王一样呢，我们有违背良心的罪。实际上第二个罪是什么罪呢？就是恼羞成怒的罪。什么叫做恼羞成怒呢？你看看呢，他娶他兄弟的妻子的时候，约翰就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这样做是不应该的因为你把兄弟的妻子占为己有，你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罪。那么当时这个西律这样做的，这简直是一个明目张胆。我们常常有时候听见说亏本生意没有人做，但是杀头生意有人做。那么为什么缘故呢？就是表明说一个人犯罪到一个地步他不知羞耻，犯罪到一个地步呢他明目张胆。那么这人就常常会这样。所以一个人呢如果到不知羞耻的一个地步呢，这是一个很可怕的。 我们常常有时候呢，你看在一个酒吧间里面，一个酒席的里头呢，大家在那里拆船，大家在那里淫词跟淫态，很难看的话都说出来，那么很难看的一个态度都在那个地方做出来。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他不知羞耻呢？缘故是这样，因为彼此彼此的，我这样你也这样的啊，半斤八两嘛，你是如此，我也是如此嘛。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一桌的人呢，他们大家看见天下乌鸦大概都是一般黑。为什么一般黑呢？因为我这样做，你岂不是也是这样做吗？那就所以啊，我们看这个知耻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很要紧。如果一个人到了不知耻那个地步呢，可见的说这一个人呢是望着一个灭亡的道路上面蹲。那么我们看见约翰他不是一个老先知。什么叫做老先知呢？所谓老先知呢，看见人的不是不对，他不敢说，这故事是个老先知。约翰这个人他有原则。你看从前呢，耶稣曾经来称赞约翰，他说他不是风吹动的芦苇。为什么说不是风吹动的芦苇呢？因为芦苇很细，风从这个地方来，他望着这边倒；从那个地方来，他望着这一边倒。可是约翰不是，约翰是有骨气的，约翰他做人是有原则的，他对凡夫犯罪他要责备，对险要犯罪他一样是一个责备。从前有一个人叫做米盖亚，那个时候啊，有属于就是亚哈跟约沙法王，他们连起来要去打仗的时候呢，可是这个约沙法他是一个好王，因为他对神是敬畏的，他就给亚哈说，我们应该先请先知来去问问。那么以后呢，他们就请了先知来了，几百个先知来了以后呢，大家都讲好话，大家都讲激励的话，大家都讲买好人的话。后来啊，这个约沙法他为什么缘故这个先知讲这种话，那个先知也讲这种话呢？因为他就问亚哈说，我们这里还有没有别的先知呢？就亚哈就说，有是有了，可是这个人我很讨厌他。为什么我讨厌他呢？因为如果他不讲预言就不讲预言，他讲预言他专讲凶言，他不讲忌言。以后啊，约沙法就说啊，不要管他了，我们就请他来去问一问。那么他们把米盖亚请来了，把米盖亚请来了之后呢，米盖亚到了这个王那里去，那许多讲好话的先知呢，就告诉米盖亚说，你也讲好话吧，你也识相一点嘛，因为大家都这样说嘛，那么你也就跟大家一样的说了。可是米盖亚怎么说呢？他说，不，我不是说呢人怎么样说我就怎么样说，我乃是说神要我怎么样说呢，那么我就怎么样说。后来呀，他们就叫米盖亚来问这个出去打仗到底会赢还是会败的。那米盖亚就说了，这一次你们出去打败，你们一定会打胜仗。哎呀，这个亚哈听起来很开怀。为什么很开怀呢？因为也是跟一般人一样吉利的话。以后呢，这个亚哈就说，我到底要吩咐你几次你才讲这种好话呢？他说，你等一等，我话还没有讲完呢。那么以后他就继续讲下去，他讲到以色列君王呢，他这一次出征呢一定会死在战场。结果呢，这个亚哈就很生气，他就给那个约沙法王说，他说，你看看，我不是告诉你吗，这个人呢不讲话就不讲话，如果讲话讲专讲凶话，不讲的计划。后来亚哈很生气，就叫人把这一个米盖亚就关起来。以后呢，这个亚哈就给这个先知说，你说我会去战场去战死，我告诉你，我要活回来给你看。可是米盖亚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活得回来，神就没有借着我说话了。以后啊，亚哈出去打仗的时候竟然不错，就在战场的上面有一个兵随便射一个箭呢，就把亚哈就射死了。那么我们在这里看，今天这个社会不是这样的，不是跟做这个米盖亚一样，看见人有错，看见人犯罪，看见人有不是不对的事，他不敢说。为什么他不敢说呢？因为说了以后呢会惹人的愤怒，因为说了以后呢会叫人不喜欢，因为说了以后呢他会树立一个仇敌。所以啊，今天呢，人跟人之间大家都是彼此标榜啊，都是彼此恭维。我有错你不敢说，你有错我也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因为说了以后呢就会叫人恼羞成怒。
叫人呢不喜悦。那么我们看，今天呢，为什么人会到这个地步呢？主要一个地步呢，今天不支持的这种事情，这是太多了。那么一个人呢，如果不知道羞耻呢，他会到最后，他会变成麻木。为什么变成麻木？因为不知道羞耻了，也不知道羞耻，就是说那个仇恶的事情，你都没有感觉了。各位，这个麻木很可怕的。圣经里面讲到有很多种疾病，有一种疾病呢就是麻风。有一次我去参加麻风协会的会，因为他请我去讲道，那么我讲完了道了以后呢，他就请一个麻风医生就起来演讲，就讲到麻风的事情。他说麻风呢，最主要就是麻木，就是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所以啊，一个人呢要知道自己有没有麻风，他说很简单啊，只要你要一个指头呢在你手上刮一刮，那么你就能够知道起来了。那么如果呢一个人用说这个指头在手上在那里刮的时候呢，你不觉得痒啊，你也不觉得什么，那么你要当心，因为是麻木了。所以麻木是什么呢？麻木就是没有知觉。所以啊，一个人对罪没有知觉的就会不支持，到了不支持的时候呢，那个是非常的一个严重。所以这一个西律他有什么罪呢？他就是恼羞成怒的罪，因为他的罪到一个地步麻木了，完完全全就没有知觉了。但是约翰责备他，约翰他责备他了以后呢，他就恼羞成怒，就把约翰关在监牢的里面。所以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跟做这个心理一样的，人家责备他，他恼羞成怒，所以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这个社会看见呢，看见人有不是，看见人有不好的，以后呢就噤若寒蝉，我对你不敢说，那么你对我也是不敢，对我也是不敢说。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这个社会的烂疮是越来越大啊，这个烂疮呢就会越来越严重，恼羞成怒。这是一个我们常常可以看见的。从前我在教会里面曾经有一个金钱比较富有的人，那么他呢就来找我，他说你好不好呢来办一个这个教会的报。那么我呢不是这种材料，我就找到从前新生到一个编辑，因为他是一个弟兄，所以我就给他说你在文笔上面行呢，所以现在既然有人肯出钱呢，那么你就出力吧。他就答应了，因为这是神的工作，结果他就答应了。以后呢就来办一个报，那么这个报就在收稿的时候呢，没有想到的这个出钱这一个人呢，他有一天就拿他一个照片，有一天呢就拿他的一篇介绍就给我了。那么我看一看这篇介绍是什么，这篇介绍就介绍他自己。那么介绍他自己的如果姓什么名什么并不是不可以的，而是介绍他自己呢乃是在这个地方大吹大擂，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君子，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慈善家，那么他是怎么样一个属灵的人，他是怎么样一个爱神的人，他是怎么样一个牺牲来为着别人的人，就把自己自吹自擂。然后我就想一个属灵的道应该是来高举基督，一个属灵的报怎么能够去高举人呢？所以啊，我就拿他的照片跟拿他的这个文章呢，我去跟这个编辑擦伤。这个编辑就给我说：“是的呀，你的看法不错嘛，因为我们是属灵的刊物嘛，我们也不是一个属世的刊物。属灵的刊物呢，应该讲耶稣啊；属灵的刊物呢，不应该是讲人。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那一次第一版出来的时候呢，就没有把他的照片也没有把他的文章就登上去了。结果呢还没有从印刷馆拿来的时候呢，很早呢这一个出钱的人就派一个人到印刷馆去拿一份，他去看看，他一看呢发现他的照片没有在哪里，他的一个自己介绍也没有在哪里，以后就恼羞成怒，大擂大跳，就叫人从印刷馆的地方把刚刚第一次出版的东西通通拿去焚烧，结果呢就胎死腹中，第一版都没有出来，这是恼羞成怒。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这个西律他有什么罪呢？他恼羞成怒，人家责备他的罪他不接受也就罢了，他而且迁怒于人，迁怒。所以我们在这看见今天这个基督徒呢，我们应该不应该像这个西律他这种违背良心的罪
啊，这一种呢，这个恼羞成怒的罪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第三，私利有什么罪呢？私利的罪就是跟邪恶联合，嗯，因为他娶了他弟弟的妻子，因为他的弟弟的妻子是邪恶。你在哪里看见他弟弟的妻子邪恶呢？因为他弟弟的妻子叫做希罗底，希罗底。你看这个希罗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呢？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是怎么样一个女人呢？是一个不知羞耻的一个女人。你可以从几个地方的看见她的邪恶。一个地方呢，她自己的丈夫她不要，她要她丈夫的一个哥哥。那么为什么要她丈夫的哥哥呢？因为她丈夫的哥哥是一个王。所以啊，你就看见邪恶是什么呢？因为他虚荣，因为他势力。所以一个人如果虚荣，一个人如果势力，虚荣到一个地步，势力到一个地步，连自己的丈夫都不要了，你看这岂不是邪恶？那么再有他怎么邪恶呢？有一天呢，希律在做生日的时候，那么结果呢，这个希罗底就叫他的女儿在希律的面前跳舞，盼望呢能够叫这个希律王畅快。因为希律王看见他的这个希罗底女儿在跳舞呢，就允许他，你要求什么我都可以答应。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就回去问母亲，她说希律王呢在问我说要什么那么你想呢我应该给他要什么呢？她说你就告诉他你要约翰的头。然后呢他就回来告诉希律说，他说你问我要什么，我要约翰的头。那么现在呢，这个希律已经应许了，你看不做呢就讲到讲话不信实，那么以后呢就把约翰的头砍下来。结果这个女孩子就把约翰的头呢就带到她母亲那里去。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她的母亲恨约翰，因为约翰指责希律娶她是不对的。你如果这里看这个希罗底很恶毒，这个希罗底很残忍，你看看这个希罗底是没有心肝，所以这种人岂不是邪恶呢？那么再有你看他残爱下一代，因为用这个女儿这是一年的应该有好的教育，结果他叫他的女儿去向这个希律要人的头，你看这是残暴，这是一种何等错误的一个教育，就残爱下一代，这岂不是邪恶？这更是一个邪恶。那么希律娶她呢，就是跟她联合，这个就是跟邪恶的联合。圣经虽然记载希律本来呢认为施洗约翰是义人，是圣人也敬畏他，也喜欢听他，也盼望照着他所讲论来去行。所以如果从这里看，好像这个希律还不算太坏，可是因为为着一己的情欲呢，结果呢他去娶希罗底。今天很多人就跟希律王一样的一样，虽然是规矩，虽然还不算太坏，可是呢因为一己的情欲的缘故呢，所以就铸成大错。我曾经呢在报纸上看见夫人社有一个演讲，他这个演讲题目是什么呢？要发挥职业的道德。所以他就劝三几种人，一种人劝厂商你不要去推销那个不负责任的设备或者不负责任的一个仪器。一方面在建议呢这个建筑师，他说不要去设计那个跟预算不切实际的一个工程。那么也劝这个医生不要的要求人做不必要的开刀，来要求人做不必要的一个药，用不必要的药品。那么还有劝什么呢？那么这许许多多的一个劝律师，他劝律师呢不要呢违背良心的一个辩护，做违背良心的辩护。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既然是医师，既然是律师既然是工程师，那么为什么缘故他们会去做这个不必要的设计呢？会叫人呢做不必要的开刀呢？会叫人做不必要的一个用品呢药物呢？缘故是说为着一己的私欲，所以结果就走邪恶的路。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呢，今天在台北又脏又乱。脏是什么呢？垃圾随便丢。乱是什么呢？车子随便开，车子随便排。那么为什么有这种光景呢？因为为着一己的方便，因着这样缘故，就不管这个社会环境的如何，就不管交通的秩序如何。所以我们在这里应该要审查，我们有没有跟约翰希律王一样，有没有 违背良心的罪，有没有呢老心成怒的罪，有没有呢这一个跟邪恶联合的罪，我们应该去对付它，应该去除掉它。我们低头祷告，谢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从西王看见他有三种邪恶，但愿我们因着神的话能够审查自己，从这一些违背良心的罪出来，从老羞成怒的罪出来，从跟邪恶联合的罪出来，好叫这个社会能够越来越温馨，这个社会能够越来越可爱。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